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贤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面七次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礼仪空间。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礼仪空间单元当中最后的一个部分，就做一些补充。在正式谈这个进入主题之前呢，先要给大家做一次上一次的说明啊。上一次我们曾经讲到圣体小堂的时候，我说在美国的洛杉矶有一个很好的圣体小堂，是我最喜欢的哈。那个时候我一下忘了他的名字，现在要介绍给大家，那是罗兰冈。好，这个罗兰冈的圣堂，非常漂亮的一个堂，它的大堂小堂都是很美的，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可以到那里去祈祷，去享受那个美好宁静的礼仪空间。好，今天呢这补充的最后呢要介绍三个部分，一个呢是洗礼时，一个呢是和好事，另外是对我们华人特别重要的就是祖先牌位的问题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洗礼时啊。在台湾哈，或者是说华语教会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可能洗礼用的方法都是用祝洗，而不是用浸洗。不过呢，在初期教会哈，这个洗礼的时候都是浸洗，而且呢是在有活水的地方，譬如说到河流的旁边啦、山泉的旁边啦等等哈，经过彻夜整个晚上的读经祈祷，去再一次的重温。从旧约时代开始的天主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哈，救恩史，然后呢到天亮的时候就到这个水泉旁来接受洗礼，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也是在约旦河接受洗礼，所以其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一直都是用浸洗的方式。那这洗礼堂之所以会产生，像前几次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不管是比萨的洗礼堂啦，或者是在佛罗伦斯的洗礼堂，或者其他很多地方的洗礼堂呢，也都是哈，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浸洗，而且出席的时候都是把衣服脱光赤裸，因为我要脱掉旧衣，然后我要洗礼之后呢，我要穿上新衣成为基督，这也是圣保禄宗徒的神学啊。所以为了要把这样的很漂亮的一个礼仪的精神哈，这一个真正的这个洗礼的精神用礼仪的仪节表达出来，所以呢这个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用浸洗，而且是用专门的洗礼堂洗礼池来做这样的事情。不过后来因为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教会成平了，那么等到欧洲世界几乎都成为基督宗教的天下的时候呢，那爸爸妈妈在小 baby 生下来的时候就抱他们去洗礼了。好，所以呢几乎都没有成人洗礼，就是小孩的洗礼，因此大人浸洗的这个洗礼池就越来越不需要了，所以呢这个洗礼池就越来越缩小，变成一个好像一个盆，然后变成一个碗哈，现在呢大概只能在进圣堂说看到一个小像一个小小沾一个口，就沾点圣水让你化进去哈。那这个一个在美国的很有名的一个女性的礼仪学者，她曾经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做过一些反省啊。所以如果说像今天我们在华人，我们特别是在东在亚洲，我们是属于传教区，我们的成人的入门圣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更能够彰显入门圣事洗礼的精神的仪节就应该要充分的表达出来，当然一个可以浸洗的洗礼池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我们可以很高兴的看到在香港在日本哈，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开始这个在盖新圣堂的时候或改建的时候呢，都越来越重视可以浸洗的洗礼池。那在台湾我们至少在台北教区，我们在盖新圣堂的时候一定都会要求要有一个可以浸洗的洗礼池哈。那我们希望这样的风气能够越来越推广出去，而这个洗礼池可以浸洗的洗礼池不是一个装饰，不是一个堂区有了好看的，而是真正要能够用的。因为我也教学哈，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那么就是同学们很多的反应是，那么当可以用浸洗的这样的一个洗礼的时候，那个感受是特别的深刻的。那么这个洗礼池比较恰当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既然是洗礼入门圣事，当然它最恰当的位置可能是在圣堂的入门处，就是进口进门的地方，表示呢洗礼是入门三件事圣事的第一步，这初阶第一个阶段。 它是通往生命以及天主之国的大门，能够使人进入教会，成为天主的子民。而我们经过了这个洗礼池洗礼之后，以后每一次我们进圣堂的时候，我们沾了圣水，画十字圣号，就会纪念我们的洗礼。好，这个是纪念洗礼的意义跟效果，会提醒我们。好，我们的洗礼的意义跟效果就是经过黑暗到达光明，经过奴隶到达自由，由瞎眼到看见，由死亡到生命。而透过庆喜呢，表达我们跟基督同死同生，表达洁净，洗洁了跟净化，表示我们埋葬旧我，重获新生，表示我们脱去旧我，穿上新我，表示创造以及再创造，同时还表达了生命的成长。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洗礼池，特别放在门口的一个洗礼池，它的意涵是多么样的丰富。所以呢，教会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了圣所和圣体小堂，好，这个很不适合之外呢，圣堂里面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作为洗礼区，好，就是可以放这个洗礼池的地方。那只要是说这个区域这个位置能够容纳得下相当多数的教友，能够使得教友共同参与这个圣事庆典，而且能够看得见的，好，这是最好了。那当然我们刚刚也提过了，好，特别值得注意的呢是说，圣堂的入门区与洗礼在意义上有特别的关联性，因为洗礼是天主子民入门的第一步。通常呢，儿童洗礼或者慕道期的开端都是由圣堂入门区开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放洗礼池也是最恰当的。那当然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最适合洗礼呢？我们说任何时候都是好时候，可是如果要配合礼仪年的节庆来说的话，这个时节的精神来说的话，最理想的一年当中最理想的洗礼的庆节应该就是在复活节的夜间庆典的时候。好，但是如果说时间上不能够配合得很恰当赶不及，那么洗礼也可以在每一个这主日的感恩礼中举行。为什么呢？因为主日是纪念基督的复活，庆祝基督的复活。好，那么我们的洗礼也是跟基督同死同生，所以在主日来举行也是非常好的。那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能够聚集很多信友的时间来举行。好，所以呢，洗礼池的位置应该能够尽量促使众多的信友参与整个庆典的过程。那么按照教会法典的规定呢，每一个堂区的圣堂都应该要有洗礼池，要有洗礼区、洗礼堂和洗礼池。那这个洗礼池呢，也有很多种的形式。传统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十字形，那这个当然就不用解释了因为是跟耶稣的十字架上的祭献有关。那有的呢也是八角形，这八角我们曾经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介绍过，象征的是耶稣的复活。那么另外呢也有六角形，而六呢是代表耶稣的死亡，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受难是在周五的时候，如果我们说主日当作礼仪的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的话，那么你如果数到礼拜五正好是六，第六天，所以呢六象征的是死亡，耶稣的死亡，而八象征是耶稣的复活。所以在意大利的威尼斯附近有一个小镇是在一般的观光客不会到的，但是在礼仪上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洗礼堂，小小的一个堂已经很残破了，可是它有一个洗礼堂。这个洗礼堂本身是八角形，可是它堂里面的洗礼池是六角形。这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当我进入到这个洗礼池中跟受洗的时候是跟耶稣同死，所以洗礼池是六角形。可是当我走出这个洗礼池来到洗礼堂这个外面的这个屋宇当中的时候，这是八角形的一个屋子，代表的是我跟耶稣一同复活。所以是把入门圣是洗礼的精神是跟耶稣同死同生的保禄的神学非常清楚的用礼仪空间的这样的建筑表达出来了，就非常的美丽。此外呢，这个 洗礼池呢也有圆形的，圆形的呢代表是胎，像妈妈的子宫好，怀孕的时候肚子都是圆的啊。那这个圆形呢是教会的胎，因为呢经过这个教会的胎，教会的新的 baby 好，新的婴孩在这里诞生了。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形态的这种的洗礼池，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好都能够有活动的水，就是活水，因为初期教会是在活水当中来受洗。同时呢，活水我们知道基督的救恩是源源不断的活水，还有非常深刻的这样的象征意义。所以洗礼池的式样也好，或者活水也好，都可以表达丰富的象征意义。如果恰当的设计的话呢，可以非常深化信友对于洗礼的这样的体验，哈，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那如果说洗礼池能够在举行洗礼的时候被清楚的看见的话，那么由洗礼池的一端布下几级的台阶到圣洗池里面进洗以后，再由另外一端布上几级的台阶走出圣洗池的话呢，就可以表达跟基督同死同葬，也同葬也可以一起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洗礼区可以有一个地方摆放圣油，就是圣周四的时候主教他祝圣的这些圣化圣油跟病人油跟这个后洗油的话呢就更好了。那不仅仅有很充分的实用性，而且有吸引力，可以培育教友，也把油跟入门圣洗的精神可以连在一起。那当然有些堂区我们看到在洗礼池的旁边也摆上洗礼布、登录布、复活蜡，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其次呢要介绍的就是和好室。和好室呢就是修和举行和好圣事的地方，那以前叫做告解，我们现在比较希望能够称为是和好。和好室呢是圣堂当中一个忏悔者他个别在和好圣事中告明他们的罪以及被宽恕的地方。所以和好室的设计呢应该能够反映出来和好圣事是体现出天主对罪人的爱、接待跟宽恕，以及忏悔者他们真诚的悔改跟皈依，还有就是他们和教会团体的修和。所以和好圣事呢是个人跟耶稣基督的相遇，那天主透过基督的死亡跟复活使世界能够和他修和，并且派遣圣神来宽恕我们的罪过。因此和好圣事是庆祝天主的仁慈、忏悔者的皈依以及教会团体的欢乐。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和好事变成一个很可怕的黑黑的一个洞或者一个亭和一个方框，让人一进去就非常的害怕。所以和好事应该是宽敞的，最好呢是设于圣堂中比较明显的地方，同时呢又最重要的是要能够确保忏悔圣事它的保密性。所以和好事不一定要用密室的形态，好，可以拨出一个专用的空间的区域，清楚显示是专门为了举行和好圣事用的。那么在圣堂里面有很多的区域都可以是和好室的适当的位置，譬如说在圣堂入口区附近啊，就能够更方便某些忏悔者，如果他不好意思进来的话，在门口就很方便可以行和好圣事。那和好室里边也要有一些款待的那种细细气氛，能够反映出欢欣庆祝的精神，而且要营造出一些很友善的气氛。那幽暗严肃的环境是让人很看了就害怕的，那当然就比较不合适。那告解呢就是告明，应该有两种可能性，就是说告明者可以选择隔着屏风来告明，像以往习惯的这样做法，或者是可以坐下来面对面的跟司铎告明。好，所以新的和好室的设计最好能够考虑到这两种不同的需要，并且呢要方便司铎在忏悔者头上可以负手赦罪，就是按照告解礼典46号的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负手赦罪的姿势呢，表达出天父以圣神透过耶稣基督对忏悔者的宽恕，同时呢也是一个怜悯、治愈跟修和的姿势。所以在举行和好圣事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由司铎或忏悔者他们读出一段圣经，好，要在圣言的光照下来反省自己的生活，才有忏悔的可能。好，因此呢需要提供一个适当的小桌子，上面要放着圣经，来显示出圣言在这个圣事当中它的重要性。 而这个小桌子呢，也可以稍微作为忏悔者跟四铎中间的一个屏障。所以如果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呢，传统的方盒子或者一个亭子是可以搬起来就走的那种的告解亭，实在是很难适合犯二之后新的和好圣事的精神跟需要。所以我们希望在重新盖圣堂的时候，改建的时候，要照顾到要用专用的房间或者开放式的空间来做和好事是比较恰当的。当然我们在圣堂设计跟安排的时候呢，也应该要考虑团体行团体修和圣事的实际的需要。那通常呢，在行团体和好圣事的时候呢，会有比较多的忏悔者，所以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比较多适当的空间以及听告名的这些圣职人员来回应这样的需要。好，这个都是要在盖圣堂所考虑进去的。好，最后我们要看一个，就是为我们的华人或者说亚洲的一些民族特别需要的，就是祖先牌位。因为我们跟祖先有一个很亲密的特别的关系啊，那我们也可以在华人的地区的圣堂里面看到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祖先牌位的设置，虽然设置的方式不一样哈。那当然我们基本上要考虑怎么样来设计这个祖先牌位。那当我们在礼仪空间当中设计祖先牌位的时候，第一个要素其实我们的焦点放的不是祖先，而是基督，是祖先跟基督一起复活了，我们来纪念他们。所以有一些堂区里面设计会把这个牌位的旁边呢放说基督，好说我是复活的咒主等等哈，那放一些这样的图像哈，或者是一些雕刻在上面是非常好的。那么至于放置的位置哈，那当然在堂区里面适当的地方都合宜。那我也看过很多的堂区是放在后面，就是曾经这表达是曾经这个我的先人在这个堂区当中参与礼仪，今天呢他还在，用另外一种形式在，而且他也在天上跟我们共同参与这个礼仪，所以这样的安排也是很漂亮的哈。所以呢，这个不同的设计、不同的位置的安排，都有它丰富的意义可以彰显出来啊。好，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好，在八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礼仪空间。那至于盖圣堂的话呢，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不过这可能不是一般的朋友需要关心的，而是少数特殊的这些同工们。所以如果有这样特殊需要的，可以跟我们联络哈。那这个联络方法我已经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介绍过了，那我们很愿意跟大家共同讨论，也提供资料。我们更愿意在这里呼吁，盖圣堂是要大家一起来的，所以欢迎更多的有建筑专业背景的朋友或者艺术家们，好，这个特别是虔诚的教友们，我们一起来共同的设计、共同的祈祷、共同的冥想，那我们愿意创作出更多的帮助教友在这样的空间当中可以跟基督更亲密结合的礼仪空间。我们也愿意我们的礼仪空间 立足在我们纯身的社会上，可以是整个教会的一个象征跟标记，吸引更多的非基督徒走进我们天主的家来。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让我们一起努力，也愿仁慈的主降服我们，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